享受思考的乐趣，拥抱变化的无常。全球首个正三观的双人脱口秀聊天节目《社会大白话》，说白话不白话，赵先生度的明白，带您一期一白话。
从远近近看，他都是主角儿，穿戴的像个有钱人。
常说我杀了人，我的情是压在他的屁股下面。我想找借口说服我自己，可翻了几个跟头，还是没能忘了他。借你的枪打个野鸟，让我温热的灵魂在冰霜上杀个野鸟。借你的枪打个野鸟，让我温热的灵魂在冰霜上杀个野鸟。
看那些想看的东西，成人模式呢就是成人的国泰民安的内容，青少年模式呢就是青少年版的国泰民安的内容，它都是国泰民安的内容。然后咱再说水星国啊，这水星国其实它也不是一点都不管。咱们就拿互联网监管来说啊，如果你威胁到了国家安全，那绝对是不行的。
嗯，
尤其是911以后啊，有这个爱国者法案，还有这个国土安全法，通过这两部法律，公众在互联网上的信息啊，包括私人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就可以受到监视。第二个呢，就是这黄赌毒。水星立法部门呢，就通过了《通信内容端正法》《儿童在线保护法》《儿童互联网保护法》等法律，对这个色情网站加以限制。根据《儿童互联网保护法》呢，水星国的公共图书馆必须给联网计算机安装色情过滤系统，也就是咱们现在搞的那个绿霸，还有什么安全上网吧，像那些东西啊。360什么的，否则这图书馆呢将无法获得政府提供的技术补助资金。第三个呢，就是您搞盗版不行。
嗯，
前几年就出了一个数字千年版权法，它是针对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特点啊，对水星版权法做了重要的补充和修订。该法涉及网上作品的临时复制、网络上文件的传输、数字出版发行、作品合理使用范围的重新定义，还有数据库的保护规定啊，未经允许在网上下载音乐、电影、游戏、软件等行为为非法，网络著作权的保护期为70年。这一法律呢，对版权的拥有者呢和互联网服务商给予的保护。
嚯，如果让咱们的这个老百姓们选，是听说口秀还是能下盗版，那大家肯定选下盗版。
都得是免费的啊，
对，都得是免费的。
前几年还出了一个防止数字化侵权及强化版权补偿法，这个法律呢旨在是保护计算机软件在内的创造性作品的版权，加强了针对侵犯作品版权行为的民事惩罚力度。对于侵犯版权的每一个作品啊，民事赔偿金额由10万美元提高到了15万美元。陆陆续还有什么家庭娱乐版权法呀、艺术家与盗版法呀、家庭电影法呀、国家电影保护法呀、什么孤本作品保护法。您在共享文件夹里头您发一个未发行的电影都算犯法，说白了就是要为内容付费，要保护这些脑力创作的劳动者的价值，就是这意思。但是啊，这些东西虽然也很严，一条一条一条的，它都不像火星国一样啊，涉及对负能量的监管。除了对负能量的内容管理啊，火星国其实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对于新闻的监管。最近呢， 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一共呢13条。这13条啊，不给大家展开说了，有兴趣的呢，大家呢在网上查一查，地球上的网站也能查着。因为啊，这有些本来就是这个行业应该遵守的，像什么防止什么诈骗捐款的，这些咱就不说了，咱们重点介绍一下4、5、6这3条。第4条呢是加强信息真实性管理，第5条呢是加强虚构内容和争议信息的标签，第6条是完善谣言标签功能。具体的展开啊，大家可以在网上去查去。咱就说说这3条啊，它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如今在整个银河系啊，无罪推进原则已经成为人们共识了。但原告告被告这里边啊，其实有4种情况。第1种呢，就是双方都是老百姓。第2种呢，是双方都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组织。第3种呢，是原告是影响力很大的组织，被告是老百姓。第4种呢，是原告是老百姓，被告是影响力很大的组织。其中啊，第4种情况其实是不适合无罪推定的，不适合谁主张谁举证的推定的。咱刚才讲的搭浮桥、乱收费、被抓了以后的谣言，还有34亿给火星河贴瓷砖的谣言，其实都是属于第4种现象。像刚才咱说那个造谣自己女儿被猥亵，则是属于第1种，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控告的现象。很多早期移民到银河系的这些星球的国家，其实在行政诉讼方面都规定，行政权力机关在面对这类诉讼时应当负责无过错举证责任。无过错举证责任就是我觉着你有什么错，我需要你自己来证明，而不是我来证明。为什么这样呢？咱们再举一个水星国的例子啊。
咱们是证明无罪，人家证明有罪是吧？
前3种情况啊，都是谁主张谁举证。老百姓和老百姓之间起纠纷，这是第1种。两边都是大牛逼的组织，这是第2种。第3种呢，是原告是一个大牛逼的组织，被告是老百姓。前3种其实都是无罪推定。你觉得他有毛病，那仅你自己来举证，你不能让人被告去证明他没毛病。但是第4种是不一样的。第4种啊，则是要被告自己举证。就是当老百姓告一个大牛逼的组织，或我觉着你34亿就是贴瓷砖了，需要大牛逼的组织自己去举证去。为什么要这样呢？咱们举一个水星国的例子。水星国有一个报纸啊，叫旧约时报。这个案子非常有名，叫旧约时报诉讼沙利文案。1960年啊，水星国正在搞民权运动。运动的组织呢，为了给牛丁路德金筹款，在旧约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或者叫广告啊，咱们地球人就管它叫软文。报道讲述了民权运动的反对者的一些暴行，这里边啊还绘声绘色的说呀，阿拉巴马州的警察为了让抗议的学生别再进行游行了，给他们轰回家去，于是呢就给他们关起来，饿着他们，说什么时候你们答应不游行了，我就放你们回家。其实呢，这是无中生有，就这个民权组织啊，为了博得大家的捐款，他们瞎逼编的这事儿。
哎呦，你还说瞎逼编这事儿呢？中国就他妈干这瞎逼编的事儿。那他妈那谁，那个水滴筹，前两天不是又闹，又给爆了吗？
哎呀，这事儿太多了，
太他妈多了，你知道？
最令我生气的就是那个大熊猫丫丫那个事儿，什么逼
啊？就是。是变得很瘦的那个是吧？
专门的动物博主说了那个东西，人在美国呀和在中国的饲养方式不一样，他们是为了回归那个原始的状态。再说那个熊猫本身他妈就是有皮肤病，跟白癜风似的，它并不是不健康，就是他妈毛不好，长得不好。再说那熊猫都20多岁了，跟人比就是90多岁，它他妈能好哪去？
哦，
告诉人家在美国受虐待了。有他妈正事不报，然后他妈围着一熊猫，他们一天天报，还现在还弄一直播，天天看着那熊猫他妈吃竹子。
现在养胖了吗？给？
也没有啊， 不还那样吗？皮肤病治不好了。
哦，是吗？我以为能回来待这半年，能从原来这100多斤干成像咱那大熊猫300多斤呢。
岁数到那儿了，都90多岁了。
哦，就是岁数大了是吧？
就养老了嘛。但是自然景观弄得挺好的，又给吃个冰块吧，又给弄个冰棍，旁边再弄点摇篮。
这现在真是这个这，
别形象工程，现在就成了，
真是养国宝了，
养国宝了啊！咱回来说这个啊，搞这无中生有，其实没恶学生，非他妈告诉说恶学生了。这里边啊，就涉及到了蒙哥马利的警察，因为这蒙哥马利就在阿拉巴马州里边。蒙哥马利市啊，政府专门负责监督警察工作的一个大哥叫沙利文，他就觉得自己被网暴了。虽然这整篇文章里没说他恶学生，他觉得说的就是他。
这还没点名道姓呢，哥还有自己搞自己的，
对，自己找骂。于是那大哥啊，就要求《旧约时报》道歉。你必须给我道歉，还在阿拉巴马州的法院上起诉了《旧约时报》，说你涉嫌诽谤，侵害我的名誉了。
嗯，
州法院啊就判沙利文胜诉了。
嘿，也真棒，
因为这个确实是《旧约时报》胡说八道，您没恶学生，您非他妈说恶学生的嘛，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让抗议学生吃饭这么一回事嘛。州法院判的也没问题，但是这里头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沙利文不需要证明自己他的名誉确实受到了损害。
嗯，
直接就获得了索赔。法院呀，让《旧约时报》赔沙利文50万。
我操，发财了！
60、70年前的50万啊！
对，我操，可是美元。
美元。
嗯，《
旧约时报》呢就不服，上告到了州的最高法院。理由是呢，宪法第一修正案里啊，禁止水星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以剥夺言论自由、侵犯新闻自由。但是呢，又被州的最高法院给驳回了，就维持原判，告来告去就告到了联邦的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这次判的是《纽约时报》获胜。为什么这回判了《纽约时报》获胜呢？我给大家念一段当时的判词。
你们折腾这哥俩。
公开的辩论通常会导致对政府及公共官员进行强烈而苛刻，有时令人不愉快的尖锐攻击。这些辩论甚至可能会包含不实信息。但是第一修正案保护全部种类的言论自由，即便这些言论是带有敌意和不真实的。水星国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仰如此强韧，以至于法律认为事实存在偏差远胜于对言论自由的压制。高额索赔的民事诉讼对自由表达造成的威胁不亚于刑事处罚。那就是当时的判词。人话呀，就是说什么呀，普通人呀，对这些当官的，对这些明星有什么疑义啊，造点谣没问题，造谣的破坏力啊远比啊不让人家说真话，不让人家言论自由这个破坏力要小多了，就这么一个意思。这个案以后啊，在法学界及司法实务部门确立了所谓的公共部门或者公共人物的相关条款。这些条款一般规定，凡属于公共人物或者是政客呀、明星啊、演员啊都算啊，或者大企业家、名流，
嗯，
本来就是媒体及国民关注的目标，其一言一行呢都是街头巷尾品评的对象，尤其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客之言行，它是公共利益所息息相关的。因此呢，公众通过传媒对此进行批评监督是人民的社会责任。对于传媒在履行这种责任时招致的纠纷呀，法院往往引用无罪推定原则，推定传媒具有善意而无需负责。
嗯，
除非呢，权力机关呢或者公共名人能够特别明白的证明传媒是故意栽赃丑化，而且他还拒不采用平衡报道或者是刊登对方的辩词的说明，就是拉偏架，咱们现在叫双标嘛。只有这时候才能判媒体败诉。沙利文案以后啊，司法界还确立了专门适用于权力机关与公共人物而不适用于一般老百姓的判决诽谤罪成立的三个原则。当民告官的时候，权力一方啊必须同时证明，第一个是报道与事实不符，这个好证明。第二个是当事人的必须证明当事人的名誉确实被损害了。
这其实就挺难判定的。
对， 其实第二个就不好判定了。如果是民告民之间啊，证明这两点就可以造成诽谤罪。比如说刚才告这个面包店的老板猥亵他女儿的，第一个就是与事实不符，因为警察已经把10天的监控都调出来了，确实就没有。第二个，确实您给人的名誉造成了损害，人他妈饭馆都开不下去了。构成这两点，那就可以说明那个女士就是诽谤。但是如果啊，诉方是公众人物，尤其是权力机关，则还必须证明传媒有事实恶意，即传媒事先已经知道不是事实或者有意不加核实而蓄意污蔑诽谤当事人。显然要证明这第三点非常困难，而恰恰是这个第三点呢，不适用于一般平民间的诽谤案。翻译过来就是啊，当出现人民质疑水星国的政策或者某个官员时，他可以造谣，可以不负责任的爱说啥说啥。火星国的管理层啊，必须自己证明自己不像人民说的那样，除非水星国的管理层能拿出实锤的证据啊，证明某个媒体打一开始就是出于真实的恶意制造假消息，发假文章来黑你，这时候这个媒体才能构成诽谤罪。这样的规定啊，当然给公众人物尤其是当权者带来了不少难堪，加重了公众人物及机构的举证责任，确实也可能损害了他们能过平常人的这个生活的合理权益。但是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相比起权力不受制约呀，所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害来说呀，让他们受点委屈，
他们这小委屈是吧，
啊，就不算什么了。更何况啊，那个当权者或者公众人物或者明星，这些地位本身如果不完全是传媒造成的，它至少也是借助传媒造势有关，不能是只占了便宜不付出代价。在传媒为你造势时呢，不要求实事求是，在传媒批评你的时候呢，又要求铁证如山，这是不对的。
嗯，
而且呢，公仆啊不同于私仆，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如果你不愿意，您可以不当这个公仆。而火星国新出的政策里的456条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需要媒体自己证明信息的真实性。它的要求是，人民告人民，管理者告人民，管理者告管理者和人民告管理者，这四种情况都采用无罪推论，都是谁主张谁举证。无法举证呢，那对方就是无罪。你要还说人家是贪污腐败，那您就是诽谤。
对。
但是你想想，这个人民告管理者时候，你让他怎么举证？他作为一个个体没有任何的权利，而对方那个被告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集团，他完全可以让你根本就找不出证据来。为什么除了火星国呢，很多国家在民告官的时候啊，都实行了有错推定呢？就是因为有错推定的原则呀，说白了就是一种怀疑权的原则。银河系啊，通常称之为第四权利，或者说是监督权。但这个监督权啊，是以怀疑权为前提的。如果我不怀疑你，我他妈也没有必要再监督你了。如果没有权利怀疑你呢，那我又怎么可能有权利监督你呢？其实传媒啊，固然有监督职能，但它毕竟比这个纪检委啊、监察部门啊不一样。传媒并没有这类机关的那种监察权，传媒呢也不是反对派，他也不能采取政治性的监督行动，因此呢，倒不如直接说他就是有怀疑权更准确一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常说现代社会应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逻辑上它其实也是建立在怀疑权这个前提上的。这几年啊，火星国的人民啊普遍出现了信任危机，你像什么老太太摔倒了都不扶一把，还有这个事情
对
反转反转再反转，咱刚才讲这个火星国发生了什么，这搭浮桥的事儿啊，猥亵的事儿啊，还有那贴瓷砖的事儿，不就是反转来反转去吗？现在叫9曲18弯，
就是各种蹭流量，
正方也蹭流量，反方也蹭流量。其实个人之间的信任的缺乏呀，往往是由每个人对公共领域失去信任发展而来的。而对公共领域信任的缺乏呀，又直接与长期的不允许怀疑有关。 火星国就是因为长期的它不允许怀疑，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不信任。火星国这两天啊，还发生了两件事，一个是辅导考研的网红叫李雪峰，因为总是制止大学生啊报考新闻专业，说新闻专业没前途，被封了。一个呢是自媒体网红牛犊公，因为揭露火星地方债的问题呢，也被封了。
嗯，
咱们老说呀，饭圈多么多么傻逼。其实火星国的爱火星教育呀，它又何尝不是一种饭圈文化呢？你只能说哥哥好，不能说一句你们家哥哥不好。你说你们家哥哥不好了，我就是火箭了，我就是水星派来的卧底的反对派。哥哥唱歌唱得好呢，就说哥哥是神；唱得不好的时候呢，您他妈说他是发展中歌手。
操，这词儿说的，
你看他有多努力。你要给哥哥时间，你要允许哥哥摸着石头过河，这不都是这粉丝说的吗？
对，
当然啊，到底是大家要统一思想，拧成一股绳，为了火星国的强大而奋斗终身。105%的爱这个火星、爱火星的管理者呢？您还是像水星国一样啊，自己玩自己的。你看我不顺眼，我也看你不顺眼。为了自己能成为人上人的奋斗终生，这两种模式到底哪个好呢？各有各的道理，谁也不知道哪个好，只有时间会给出答案，也有可能银河系的其他文明会给出答案。说到这儿呢，咱这个未来的科幻故事就算讲完了，咱们回到现实。前两天米兰昆德拉死了，反正网上刷屏的挺多的。
对对对，
我就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啊？一边是搞政治正确，人鱼公主都给你弄成了一个黑妞，不知道你看没看那片子
啊？反正我看图片了。
一边呢是打搞文化审查，不利于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都不能说。在这么一个地球上啊，我觉着那一边啊也不可能再出现米兰昆德拉了。咱们这边呢可能也就不会再出现鲁迅了。
嗯，哎呀，现在你这小美人鱼是一个小黑黑，然后呢不据说啊，007新的007可能也会用黑人同胞们，
詹姆斯邦德呀。
对，好像是，对，好像是。
你别操你妈的，
棒棒的。
我可以为你忍受，因为我是一块木头，我可以和你一起滚下山去，因为我是一块石头，我可以被你踩在脚下，因为我是一棵野草，我可以白天为你歌唱，夜晚死在你的怀里，因为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为你流浪，因为我是一个孤儿，我可以为你飘荡，因为我是一片云朵，我可以为你哭泣，因为我是一滴泪珠，站在大街上，一起躺在坟墓里，因为我是一道伤口，可是怎么能够说我爱你，可是怎么能够说我爱你，可是怎么能 想你的危险，因为我是一个杀手，我可以占有你的疯狂，因为我是一个疯子，我可以为你失去自由，因为我是一个囚徒，我可以在梦里被你抛弃，在现实中被你遗忘，因为我是一句誓言，可是怎么能够怎么能够